不爱不缺席，亲情永不息。
神应许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不爱不缺席，
与你一起见证父爱的力量。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父爱不缺席。
是，那我们在上期的节目里呢，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我们要趁孩子小时候，为孩子们编织美好的回忆，因为这个美好的回忆对于他们长大成人之后建立安全感、归属感，奠定自我价值和自信心，以及培养他们爱和感恩的能力呢，都是很有益处的。
嗯，
那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为孩子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呢？今天节目呢，就会跟大家聊一聊这个问题。具体的做法呢，很多都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就发生的，只要我们在发生这些特定的活动和情景的时候呢，我们脑海中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只要用心的去做这件事情，就可以成为孩子美好记忆点的契机。今天主要就是围绕着家庭传统的活动、家庭亲子共读时光，以及与祖父母辈们在一起团聚这样的三个情景来说一说这个问题。
对，我们就先讲一下我们的家庭的传统活动。我们上次也讲过，就是传统就是让孩子记得，哎，每年到某一个时候，比如说像是生日啊，或者是过年啊，过节啊，我们都会做基本上同样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哎呀，我们过年一起包饺子，大家就热闹的，就是有一个传统，让他们长大之后都觉得，哎呀，每年我都会做这个事情，从这个活动里边会记得家人对他的关爱，或者家人里边的互动，那是很温馨很美好的记忆。
嗯，对于我们中国家庭来说，刚才陈敏清也提到了，我们首当想到的就是春节过年，对吧？
嗯，
这是一个全中国的家庭都是视为重要的家庭传统节日。
嗯，
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很盼着过年过春节，有好吃的，有好玩的，有新衣服穿。现在呢，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是春节临近的时候还是会让我们想到小的时候跟家人在一起过年那个美好的氛围。
嗯，
对于我们有信仰的家庭来说呢，过年的时候年夜饭我们要做谢饭祷告，谢谢上帝过去一年的看顾和保守，也带领我们新的一年全家人的学习、工作、生活。
嗯，
还有呢，我想到的就是春节之外的这些节日，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可以跟孩子在一起做一下节日的美食，比如说做元宵啊，包粽子啊，现在也可以做月饼啊。
嗯，
通过这些特定的节日做特定的这些食物，从事传统节日里面的这些活动，终归是让孩子脑海中就留下美好的记忆。
嗯，
等他们长大之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了，到这些传统节日的时候呢，他可能也想着怎么样在我的小家庭中营造节日氛围，怎么把这样的节日传统也传给孩子们，这都是很美好的值得记忆的时刻。
嗯，还有就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可以庆祝圣诞节啊，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搭一棵圣诞树，挂好多这种不同颜色的会散的这种灯，来庆祝这个耶稣的生日。
是，还有呢，每年经常发生的一个时点时刻也可以成为家庭的传统活动，比如说孩子们每一年的开学的第一天，
嗯，
我们让孩子穿上校服，举一个牌，写上哪一个孩子上几年级，我们每年假设都留一张照片，
嗯，
父母为孩子开学做祝福祷告，也可以成为一个传统的活动。
嗯，
所以说我们来看啊，适合能够成为家庭传统活动的，就是年年都发生，每次发生的时候呢，全家人都非常重视这个节日，这个时刻互相的送祝福，就会成为一个孩子长大之后 童年的一个美好的回忆。
嗯，还有一个也是比较重要的提一下呢，就是孩子的生日，这个也是挺重要的，特别在12岁以前吧，小孩子都很喜欢过生日的，收生日礼物啊，要有蛋糕啊，邀请他们的同学朋友过来一起玩啊，我觉得这个生日也是对他们记忆非常深刻的。
对，所以说这些传统不是老旧，坚持下来之后，它就会成为孩子心中感受家庭关爱的定格的瞬间。
嗯，
那我们跟大家要分享的第二个编织美好记忆的时刻或者是活动，就是家庭共读的时光。
嗯，
我们可以用故事串起父母跟孩子爱的对话，爱的连结。核心的呢，就是通过亲子阅读的时光，拉近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距离，也锻炼孩子的思维思考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每天晚上睡前一起读圣经，也可以读其他的适合儿童看的这种故事书。父母呢，可以边读边问孩子一些启发性的问题，或者是父母跟孩子轮流来读。透过这样的亲子阅读的时光呢，让孩子就很盼望每晚在睡觉之前能够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无论是读故事啊，还是透过故事讨论问题，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时点，
嗯，
也是特别温馨的一个时刻。我相信多年之后，孩子他一定会记得每天晚上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亲子阅读那个美好的时光的。
对，孩子小的时候，像我们俩孩子非常喜欢听我讲故事，什么故事都行，他无所谓你讲啥故事，可以同一个故事你重复重复，每天晚上讲都行。
嗯，
我觉得他就是想要听到爸妈的声音，在睡觉之前，然后呢，在床上陪着他，非常的有安全感。除了给他有美好的记忆之外，其实多读书啊，你是开发他的大脑，开发他这个想象力的，让他们就是来喜爱阅读、喜爱文字的一种很好的方式。
所以有人也说嘛，在家庭亲子阅读的时光里面，书页的翻动就是父母与孩子心灵的握手。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
嗯，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的第三个启发，能够成为孩子美好记忆点的时刻和活动，就是让我们的孩子和祖父母、外祖父母经常相聚，三代同堂的互动，是孩子和我们这个家庭历史的连结，也是一个家族之爱的载体和表达。如果说孩子跟祖父母、外祖父母不是住在一个城市，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些公众的假期或者是寒暑假的时间呢，要创造机会让孩子和老人家们聚在一起。你会发现隔代之间的这种交流，就是那种爱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带来的果效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像我小的时候，我是常常跟我的外公外婆在一起，爸妈有时候很忙就把我送到姥姥姥爷家了，然后一到放寒暑假，绝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姥姥姥爷家的。待在一起的时候呢，姥姥姥爷讲了妈妈好多小时候的事情，就是我妈妈小的时候她是怎么长大的，她喜欢什么，她害怕什么，我就感受到了姥姥姥爷对妈妈的爱，我也感受到了，哦，我的妈妈成长环境是这样的，对我妈妈又多了很多的了解，
嗯，
我会更加的去爱我的妈妈，你也多了好多的理解，
嗯，
另外呢，我的姥姥姥爷教会我好多生活的技能，比如说教我怎么擀饺子皮、做饺子，教我怎么做菜、煮饭，教我怎么打扫房间，教会我很多。还有的时候呢，姥姥姥爷教了我很多传统的他们小的时候玩的这些游戏，比如说他们小时候就玩这个叫羊拐，东北话叫嘎拉哈，
这是啥的？
羊关节上的那个骨头
啊。
姥姥姥爷就把它收集起来，
嗯，
四个数量就够了，
嗯，
怎么把它抓起来，怎么把它丢下去哈，教了我很多我跟小朋友之间没有玩过的这些游戏，
嗯，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也感受到很轻松很开心，也很有收获，
嗯，
然后他们也非常开心，因为他们晚年了也不需要做太多太重的体力活了，照顾孙辈们也特别的有耐心，所以说每当跟姥姥姥爷在一起的时候真的是特别开心，
嗯， 比如说像你说从外婆那里看到我妈小时候的事情，这个角度如果没有外公外婆，这是看不到的。他们小时候跟我们一样的。
对，特别是在我大一点的时候，也会跟自己的父亲母亲有一些小矛盾。当你了解了他们的成长过去的时候呢，其实心里能够生出好多的这种同情和理解的。
嗯，
你像我妈妈性子有的时候是比较急的，跟她小的时候有关，性格很要强，做什么事儿都想要冲到前面去。
嗯。
所以说她的性格就很急。然后我又从爷爷奶奶了解到，我的爸爸从小他就是一个非常勤快的人，所以现在我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他也希望我会做家务。就是你会生出好多对他们的理解，他们的过去多半也会影响到他们现在怎么跟自己的儿女跟我们互动。
嗯，对啊，我听你说过，你爸爸是一个闲不住的人，现在都退休了，还闲不住。我今天能干点啥？没事做都这个心痒痒，所以你就明白了，他从小就是这样子的。
对，还有的时候假期之外呢，可以利用现在这么多的通信工具，微信呐、电话呀，让他们之间有连结，让他们多说说话、聊聊天儿。
嗯。
我们做父母的在中间就像桥梁一样，把生活中的这些视频呐、照片啊发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那也可以将爸爸妈妈们的生活情况也跟孩子们说一说，也让孩子们常常为着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们来祷告。
对，
就是我们要成为整个家族中间的一个情感连结的纽带。
对我自己的话，对以前我外公外婆的印象也是特别深刻，特别是我外公会讲故事，他是喜欢就是看书，然后整天跟我们讲那种有开导性的故事，到现在我都记忆深刻他讲那个故事。你想，那个是40多年前的事儿。我跟我弟弟有空的时候就听我外公讲，就坐在那儿，他可会讲故事了。有些是真人真事，有些呢是他听来的故事。讲那个故事，我父母从来不会讲，都在忙着上班，然后呢要烧饭要做事儿，就没那个心思给我们讲的。我们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故事书啊什么的，哇，就听他讲故事，有一些人生的道理啊什么的都在故事里边。
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啊，可以试着从这三方面为我们孩子编织这些美好的记忆点。透过这些呢，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家就是一个有爱的家。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次节目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我们爱，一生相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唱，渴望祝福。
我们爱，一生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创造，每个人
你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走往祝福的方向。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我们爱你深陷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微笑，
只要原谅，
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感谢亲爱的家人们收听我们今天的父爱不缺席，请大家继续收听弟兄同行灵修分享。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天天读，照亮心灵路，主话常默想，句句有祝福。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弟兄同行灵修分享》。亲情的家人们好，我们今天的灵修题目是《面面俱到》，灵修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三章的20节和35节。经文说道，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于是耶稣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文斯隆巴尔尼是美国著名橄榄球队即 GBP 队最富传奇色彩的教练，他曾教导队员要按照下面的先后顺序安排自己的生活，排在第一位的是上帝，排在第二位的是家庭，排在第三位的才是球队。隆巴尔迪安排生活的先后顺序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可。作为一名橄榄球教练，当看到许多职业球员在生活中忽略家庭，远离上帝的时候，他教导他们要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并关心家人，这的确令人拍手称道。工作、家庭及信仰都是生活中的重头戏，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应付自如。然而，隆巴尔迪的顺序表看似完美，其实却不然。假如一个队员对隆巴尔迪教练说，对不起教练，礼拜天的超级杯比赛我恐怕没法参加了，因为我得带家人去教会。你说过我应该把上帝和家庭放在球队前面，此时会怎么样呢？我猜这名队员十有八九会被赶出球队。给自己的生活列个顺序表固然没错，而且隆巴尔迪的顺序表的确比许多人强，但过日子不像买鞋子，只要知道尺码就不会买错。生活复杂多变， 坚守一两个准则就会万事大吉的想法根本行不通。要知道，在生活中做到有条不紊绝非容易的事情。首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生活可以有条不紊这个假设不切实际。不信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一大群人把屋子塞得满满的，个个都渴求医治，甚至连饭也顾不得吃。显然，耶稣及门徒们的生活并不是有条不紊。然而，他们也对此毫无怨言，因为他们明白，生活中总是有许多不得已。他们的不得已，不是要养家糊口，也不是要牺牲家庭和信仰生活，换取事业上的步步高升，而是在面对这个哭泣的世界，迫切需要安慰的时候，他们全力以赴。在这样的压力下，没有人能做到有条不紊，比如按时吃饭。耶稣的家人对他的生活方式不以为然，他们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来自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们更是声称耶稣被鬼附身了。事情开始变得错综复杂，主耶稣及门徒们深知除了要努力祭祀救人，自己已经卷入了一场属灵征战，一场抢救灵魂的征战。要想打赢这场战斗，他们需要投入每一分的精力和体力，根本没有时间考虑如何让生活四平八稳。在我看来，当我们全身心为主做工的时候，七全三美又何妨呢？
天地间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